那我们接着上一次的这个看这个战杀经啊。上一次讲到若人欲生他方，现在进国者应当随彼世界佛之名字专一诵念，一心不落。如上观察者决定得生彼佛净国。然后看下一段，若杂乱垢心，虽复称颂我之名字，而不名为闻。这个所有的大乘经里边，基本上都是这样的。如果你乱垢心、杂乱垢心、散乱，而且夹杂有烦恼，以这样的心称颂诸佛菩萨、地藏菩萨的名号的话，这不叫做闻。以不能生决定性解，但获世间善报，不得广大生妙利益。这样以杂乱 以这个杂乱垢心称念佛菩萨名号、地藏菩萨名号的时候，虽然呢不叫做真正的这个闻呢，就是闻法的意思。因为不能生决定性解，但是也有这个功德的。那功德呢，就是只能获得世间的善根，不得广大生妙利益。如是杂乱垢心，随其所修一切诸善，皆不能得生大利益。这个生大利益呢，就指的是出世间的能够了脱生死的这样的利益。这样的利益呢，必须要一心不乱，以清净心去修了，才可以达到。善男子，当知如上勤心修学无相禅者，久能获生大利益，见次作佛。就能像以上所说的那样，以这个清净心精勤的修学上面所说的无相禅。就是这个无相禅呢，就是唯心是观跟这个真如是观，久能获生大利益。这样要不是说休息一天两天，而且要长久的休息才能获得生大的利益。见次作佛，不是马上成佛、顿悟成佛，而是要逐渐的功德圆满以后才能成佛。下面解释什么叫做生大利益。生大利益者，所谓得入坚性之位，成就性忍故，入坚法位。这个修习成功以上所说的两种三昧的以后，获得的生大利益呢，就是能入这个坚性之位。这个坚性之位啊，是根据菩萨璎珞本业经里边所说的五种忍，他才成就这个信任。信任呢，就是对于一乘佛法了确信不疑。入坚法位，就是对于这个一乘佛法的坚定的这个信仰，坚定的接受，成就圣人。信任成就以后，成就一个圣人，又叫做随圣人。这个随圣人呢，就是意思就是跟着这个一乘佛法走，能够不动摇，这个叫圣人。入正真位，成就无生忍故，然后再进一步呢，就成就无生忍。这个无生忍呢，成就以后才能叫做真正的菩萨，所以叫做正真位嘛，就是真正的菩萨。这个真正的菩萨呢，就是《摩诃般若经》里边所说通教十地里边的第九地菩萨地，就是超过阿罗汉跟辟支佛的这个位置。又成就信忍者，能作如来种性故。第一步成就信忍了，则能做入这个种性地，就是这个三乘十地里边所说的种性地，种下一个将来能够成佛的一个种子，叫做生如来教。成就顺忍者，能解如来行故。成就这个随顺忍的呢，就能够这个深切的理解诸佛的所行的道。 成就无生忍者得如来业故，成就无生忍入这个菩萨位的这个这样的大菩萨，这个菩萨摩诃萨了，得如来业，如来业就是如来的功用，能够承办种种事业的这样的功用，就这个能够成就如来的业，如来的功用嘛，才能真正叫做菩萨。然后下边，见次作佛者略说有四种，就是见修成佛这样的人呢，一共有四种，何等为四？一者性满法故作佛，所谓一种性地，决定性诸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无可愿求故。这是不是四种人，而是四种四个步骤。第一步呢，性满法，就成就这个正性的满足了。这个正性满足了，进入种性地。种性地呢，能够决定的确信诸法不生不灭，清净平等。这样呢，就没有无可愿求，因为它本来就平等涅槃是本来就具有的，不是修得的。这是此时产生对这个法呢产生一个决定的信解。二者解满法故作佛，所谓一解行地，生解法性，知如来业无造无作，与生死涅槃不期而相，心无所怖故。第二步呢，从这个种性地呢进入这个解行地。解行地呢才是能够更进一步的升解法性。这个升解的法性呢，是这个了知这个如来虽然有很多的度众生的不可思议的这个业这种功用。但是这种功用呢是无造无作，不是故意造作的，不像我们众生所造的业是必须要有意识思维以后这个有一个目的，有一定的方法去做了才能事情才能做成功。如来的种种事业呢，它是不经过思虑是不经过这个思考，自然就会发生这样的功用。然后呢，与生死涅槃不期而相，了知这个生死涅槃呢本来起性是一生死的本性呢就是本来涅槃，因此心无所怖，怖了就是不畏生死这里还包括一个无所这个跟怖了相反的，那就是希求既不畏生死，又不希求涅槃，而是了知这个生死涅槃本来无二，这是第二步性解行地。第三步呢，就是净行地。净行地是正满法故作佛，不是性解了，而是实证到了前边所说的这个法性跟如来的业、如来的功用。而且是正满这种这个正的法性、正的如来的这个各种功德了，满足了，以得无分别即性法智，即不思议自然之意，无求想故。这个净行地呢，就得到了无分别的即性法智。这种法智呢，是这个应该就是道种智跟这个一切种智这种智慧是没有分别的，不经过意识的思考，这种智慧呢是寂静的，这个即不思议自然之业，从这种智慧呢所起的这个业呢，它是不经过思考，而且它的功用呢是众我们众生呢是不能思议的，因为非常奇妙， 到这种业了是自然的，无求想不，啊，他不是去，啊，菩萨故意的去追求这种业，啊，去修正这种业，这种业呢是跟这个真如完全相应，这个自信心进行了完全清净以后，它自然具有的。嗯，是者一切功德性满足故作佛。所谓以究竟菩萨地能除一切诸障无明梦境故，第四步嘛，就是成佛。前面所说菩萨所修的一切功德，一切这个六度万行的，都这个满足了，这就究竟菩萨地。究竟菩萨地呢，就是菩萨第十地，能除一切诸障，在第十地呢，把一切障碍都除掉，无明梦尽故，无明的长梦嘛，到这个地方才精进的，真正的这个，从这个大觉真正的行觉，这个前面所说的这个正满法故作佛嘛，就是进入应该是别教或者原教的菩萨实地，四者就是这个一切功德行满足做法嘛，是佛果位啊，这个地方嘛，把这个见思做法了，分为四个阶段，一个是心满法故作佛，就进入种性地；第二呢，觉满法作佛嘛，进入这个解行地；第三是这个正满法作佛嘛，进入净行地。第四呢是这个一切功德行满足作佛嘛，进入佛地，这个四地呢，种性地，这个解行地、净行地、佛地，称为这么四地。这四地呢，按照《菩萨璎珞等业经》的说法呢，必须要经过三大阿僧之劫，而且这三大阿僧之劫是精进修行的这个菩萨呢，才能经过三大阿僧之劫。如果修行不精进的，经过三大阿僧之劫了，也还不能成佛的，需要更长的时间。复次当知，若修学世间有相禅者，有三种。何等为三？一者无方便信解力故，贪受诸禅三昧功德而生骄慢，为禅所缚，退求世间。这个是这里讲的世间有相禅嘛，就是智者大师所说的这个世间禅。这个世间禅呢有多种多样，在佛法里边嘛，四禅八定是世间禅，还有其他的一些禅，也是属于世间禅。因为没有方便信解力，这个信解力就是对于一乘生法，真如实际，这个法界的理解信解，这个生性跟理解，方便嘛，就是拿这种生性跟理解去修学这个出世间禅的具体的方法技巧。因为没有这个方便跟信解力，所以修学这些禅定的时候呢，贪受诸禅三昧功德，他证到这个四禅八定跟其他的禅呢，他是有禅乐，那个比世间的一切享乐呢都要快乐的多，他贪着这些世间禅的快乐，而生骄慢，认为我不得了，我证到四禅八定了，为禅所缚，反而被这个禅定所束缚。然后呢退求世间，他不求超出世间生死嘛，追求世间的，升到欲界天或者色界天，在今天呢这样的人也还是有的是，我听说有证得四禅的，他也是贪着四禅的功德，在其他宗教里边，道教里边嘛，证到这个初禅二禅三禅四禅的，在今天也还是有的，这都是追求世间，升天，升天成仙了，他不追求出世间。二者无方便信解力故，一禅发起 偏厌离行，不却生死，退多二成。啊，这个性解力指的是对于一乘佛法，这个实相的这个依法界的这个深切的理解跟相信啊。他小乘的人、二乘的人呢，虽然也厌离世间，这个要超出生死，但是他不能确信大乘的这种很深的佛法，也没有这个这种拿这种智慧了，很深的智慧了，去修学这个佛法的这个禅定，各种禅定的方便，因此呢，他坐在二乘里边。这个偏厌离行，就是深切的厌离世间，然后非常害怕这个三界的生死，急于这个超出生死嘛，证得这个无余涅槃，这是第二种。第三种呢，有方便性解力，所谓一指一时境界，习境什么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故，能性解一切法，唯心想生，如梦如幻等，虽获世间诸差功德，而不坚着，不复退求三有之果。有性之生死即涅槃故，亦不却，退求二乘。这第三种人呢，是这个有正性正见的，因为他有这个对于这个一乘佛法呢有很深的信解，掌握这个能够以一乘佛法的智慧修学禅定的这个技巧，就方便这个方便呢，就是一指一时境界，也就是自信清净心，然后修习前面所说的这个舍摩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就是唯心是观跟这个真如是观，这叫做净什么他毗婆舍那，因为你还没有证得的时候，你就是接近于他，所以叫做净，也叫做随顺修学，什么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这样修学的人呢，能信解一切法，唯心想生，如梦如幻，因此在修学的时候呢，虽然获得世间诸差的功德，因为修这个前面所讲的两种观的时候，也能够自然的进入四禅八定，它是经过这个四禅八定，虽然证的四禅八定，但是它不坚着不执着，也不这个也能这个证入这个小乘所修的这个三种三昧，就是空三昧、无相三昧、无样三昧，但是他虽然证得这些三昧呢，也不去执着它，既不堕于世间，也不堕于二乘，不复追求世间的三有之果，有性质的生死即涅槃故，亦不切退求二乘，也不堕在这个二乘里边，不去这个未不生死的这个追求涅槃，希求涅槃，这是修学这个世间有相禅的三种人啊，两种一种是世间的，第二种是这个小乘的，第三种呢才是大乘具有这个生性解跟方便力的。下边，如是修学一切诸禅三昧法者，当知有十种次第相满，具足摄取禅定之业，能令学者成就相应，不错不谬。就是修学上边所说的这个，一指一时境界，修习这个净什么他毗婆舍那二种观道的，这种禅的人。次第它有十种，第一种呢是摄念方便相， 舍念方便相，就是能够把自己的念头能够管住啊，既不堕在这个散乱里边，又不堕在这个昏沉里边，这是一种技巧，所以叫做方便啊。就第一步呢，能够把拿这个正确的技巧了，把散乱跟这个昏沉的能够对峙，能够把自己的念头呢能够管住啊，叫十念方便相。第二呢，欲住境界相啊，然后管住以后，它会有一种产生一种这个一种欲望啊，这个欲求嘛啊，他想要住在正定里边的这种欲求，这个境界呢就是他正定。三者初住境界分明了了，至出之入相，然后从这个欲呢，这也是修习禅定的跟神通的所需要的这个五种方便之一啊。你没有这种欲望的，没有这种追求的话，那是进不了禅定的，必须要有一个一个追求的一个欲望。第三步呢，就住在这个禅正定的境界里边了啊，最初的住在这个境界里边，分明了了啊，这个境界呢是不是说这个模糊不清的，而是分明了了啊，出知出知入，就知道这个入定的啊，怎么叫做入定啊，然后怎么出定啊，这都要一定的技巧啊，入定的时候有一定的技巧，出定的时候也需要一定的技巧，因为那个住在禅定里边的人呢，如果你没有出定的技巧的话，你可能就出不了定了啊，住的时间太长然后再出定的话就有可能死亡这个一个治禅定密要经里边有两个比丘啊，三个月住在空定里边结果出定以后就死了，因为他三个月里边他要消耗大量，不吃不喝了，要消耗大量的体能，消耗完你不补充嘛，他死了。所以在这个禅门里边呢，佛门里边呢，他入定跟出定，我听法海喇嘛讲了他都有口诀的，到现在我接触的出家人也好，在家人也好，没有一个知道这个口诀，因为我当时我这个刚遇着他嘛，我向师父讲有口诀嘛，我也不好想，你这口诀你马上交给我吧，就他死了你也学不来了，有没有啊？四者善住境界的坚固相，功夫更进一步的话，就能这个很稳固的住在这个正定境界里边，这就叫做坚固相。下一步五者呢，所作思维方便圆满，转求进去相啊。然后住在正定里边坚固以后，然后又思维了，思维干什么呢？圆满转求进去相，就是更进一步求得更胜的禅定或者智慧，要起这个思维，怎么样才能够更进一步的了得到更殊胜的禅定跟智慧。六者见得调顺，称心喜乐，除疑信解，自安慰相。然后这个功夫进一步嘛哈，这个心呢就慢慢的调顺了啊，能够证得你想要证得的法，称心喜乐，证得以后，那当然会内心会产生一种喜乐，除疑信解就会除掉对于一乘佛法的疑惑这个信解呢更加深一步，自安慰相自安慰嘛，就是会产生一种自信心老这种自信心呢来安慰自己嘛，自信呢我证得了殊胜的禅定和智慧。七者克惑圣境，一所专者少奉相应，觉知利益相这七步呢更进一步的就克惑圣境，更进一步的这个功夫更加深了。一所专者少奉相应一所专者就是所专注的 比如说修这个真如实观呢，所专注的真如这个境界，少缝相应啊，能够这个少缝的跟这个真如相应啊，觉知利益相，觉知了跟真如相应以后，能产生什么利益啊？第八了，转修增明所悉坚固得胜功德对治成就相，功夫更进一步了，他这个所证得的一所专者所专注的这个真如了，就进一步的明了，进一步的坚固，得到了更为殊胜的功德。这种殊胜功德是什么呢？对治成就，就是对治了疑惑，还有禅定里边的各种会产生的各种毛病啊，这叫禅病，能够成就，能够对治这些，能够成就，更进一步了。第九，就这随心有所念处，未现功德如意相应，不错有没有相应啊？前边的这八步呢，都是自己内心自己坐在那里修禅定的时候，那个功德了很殊胜，这第九步呢，那就是未现了啊。这禅定的功夫呢，能够应用在你这个禅定以外的你从坐而起的这个事业当中就是随心有所念处想要干什么，想要做什么达到什么目的，未现功德如意相应，就能够马上的这个随念能够成就不错不谬不会说我想着什么不能成就这是第九步第十步呢，若更一修，以前所得而起方便，次第成就如果一修了，如果再修其他的禅定、其他的法门，这个拿一个什么作为基础呢？就是前边那九步嘛，所得的这个正定、跟智慧、跟方便，而起方便，以前所得到的而起方便，这个方便嘛，就是一种技巧，次第成就，他要不是说就马上成就了。修其他的禅定也要逐渐的成就，出入随心，就是能够修其他的禅定的，能够随意的入定，随意的出定，超越自在相，这个呢就正德的这种禅定嘛，可以叫做超越三昧，就非常的自在了，说明十种次第相能，摄修禅定之意。这就是修学以上所说的这个正定的十个步骤，这个十个步骤都是这个可以叫做动修见证吧，就是禅定了必须是要见证，这个见到了是动可以动悟，但是其他的功德呢，必须要见修，禅定也必须要见修，一步一步的成就。这个神通呢，各种方便呢，也是要一步一步的修了，才能够成就尔时，兼净信菩萨摩诃萨问地藏菩萨摩诃萨言：“汝云何巧说身法，能令众生得离切若？”这个兼净信菩萨。听完这个，地藏菩萨所说以上的身法以后呢，那非常佩服，就问，请问这个地藏菩萨，你怎么样能够具有这样的这个善巧，能够说这么深的深奥的佛法，能令这个末法众生呢，能够远离这个切若心，这个。发起这个大菩提心呢，他请教菩萨这个问题。地藏菩萨摩诃萨言：“善男子， 当知初学法义，求向大成，未得信心者，与无上道圣神之法，喜胜一切。我常以方便宣显实义而安慰之，令你切若，是故号我为善安慰说者。这些初发意，初学发意，求向大成。发意就是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又就是发道意啊，追求这个大乘佛果，这样的众生啊，这样的众生吧，一般的经里边称为初发心菩萨啊，未得信心者啊，虽然是发不起菩提心的，或者是意识上发的啊。我们汉地的汉传佛教的这个受过比丘戒的嘛，在他这个比丘戒他都有菩萨戒，但是你受了这个戒以后，不一定对一乘佛法嘛都能产生这个坚定的信心啊，因此呢与无上道圣神之法喜胜一切啊，这个对无上道圣神之法呢也不能深信不疑啊。有时候嘛想成佛了需要三大阿僧祇劫，要修很多的难行苦行然后这个我还是这个那个不能修这个法吧这样的初发心菩萨嘛是很多的比如像这个舍利佛了，经里边讲他前世这个发菩提心和修学大乘然后他修这个布施波罗蜜多第一步然后有一个众生呢就向他来祈祷他的眼睛，他就把他的一只眼睛挖下来给他然后呢他又祈祷另一只眼睛，舍利佛也挖下来给他，然后这众生拿上他两只眼睛以后在地下踩了一脚，说这个这东西闻着味道也腥得很，没啥用而舍利法就退失大乘，他就从此不修大乘了，这样这个这是一种一切。当然你的信心不够，对大乘法不能完全的理解，不能深信自信了，本来有一个自信清净心，本来就有佛果功德，你只要发心都可以开发出来这个确实是这一点呢，确实是非常难以深信不疑的为了让这种众生呢能够远离切若，所以地藏菩萨呢非常善于向这种众生说法安慰让他能够远离切若，所以把它叫做善安慰说者这种说法就是安慰说。永和安慰，所谓动根小心众生闻无上道最胜最妙，亦虽贪乐发心愿向，而复思念求无上道者，要须积功广积难行苦行，自度度他皆受长远，与生死中久受勤苦，方来得获这个确实所有的大乘经里边都是这样讲的十方三世诸佛嘛都是修学这个三大阿僧祇劫最后才能成佛要积功累行的广修难行苦行要释迦牟尼佛呢就特别在十方诸佛里边特别是能够这个修习难行苦行的一个要自度度他不但要断尽自心的烦恼跟无明，而且要度无量无数的众生呢都能这个断尽烦恼跟无明，结束长远这个要这种菩萨呢要自己解脱以后要进入生死，再进入生死中久受勤苦这个修这种菩萨道确实是这个从这个菩萨他已经解脱的菩萨来说他还是有苦的这种苦呢就是因为度众生呢是非常不容易的， 任菩萨呢要追着一个众生度，有时要度很长的时间，有时要失败，不一定马上就成功，这不能成功的时候啊，他也会累心了一样，也起码不高兴，这也是一种苦吧，方来得祸，这个行菩萨道嘛，也确实是这样的，一事之故心生怯弱，这个就害怕了。这个很容易害怕，尤其是普贤十大心愿里边的恒顺众生愿里边里讲，要众生所造的一切业所感受的一切极重的苦果，我都要代他们受这个苦果的话，这件事情确实很难做到啊。而这地藏菩萨这个菩萨呢，所专门修这个的大家不要以为地藏菩萨在地狱里边度很多的人，好像这个很轻易的就度很多的人，哪一个菩萨，要把众生的业障消除的话，也不是很轻易的可以消除，因为根据业报的原理呢，这个业果呢是不能，轻易的消除的，所以菩萨要，消除众生的业障的时候，他要带众生来，这个承受这个业报。那地藏菩萨怎么承受呢？一般是，他有很多的化身来承受的，这个化身我，当时听说的，就有三四个，比如像，这个南京栖霞寺的这个本正法师，他已经圆寂好几年了，他大概就是一个，地藏菩萨化身，他在中越战争的时候，他发愿承受这个。解放军的这个业报，这个苦果，这发愿以后，两条腿就都断了，像这个吉祥法师的，那个师傅，叫素法吧，原来是前少林寺的住持，他也是专门拿禅定功夫来给众生治病，治了很多，完了也自己也还是承受业报。也出车祸，两条腿碰断了，这样，就是这大菩萨也是这样，这是菩萨的化身，但那他那个是普贤菩萨的化身，随便一入定就到地狱里边去跟地藏菩萨去辩论了，这样，地藏菩萨讲他度了很多不应该超度的众生，你的应该接受你的阳寿吧，他还是要承受的，你要发这样的愿，要实际去做的时候，确实在我们凡夫来讲呢，还是会心生怯弱的，起码我们现在做这种事情呢，做不来，但是我听说也有人做来的，我听说原来是这个在广汉吧，有一个出家人了，他就专门修这个行。比如说谁犯了那种小罪，要进公安局嘛，他自己想是我干的，他就这样已经进去了好多次，就是。我即为说真实之意，对于这样的众生呢，心生怯弱的众生呢，就说真实之意。这什么叫做真实之意呢？所谓一切诸法本性自空，毕竟无我、无作、无受，无自无他、无行无道，无有方所，亦无过去、现在、未来，有超越空间，有超越时间，乃至为说十八空等，这大般若经里边的十八种空，无有生死涅槃，一切诸法定时之相而可得者，生死不可得，涅槃也不可得。又复为说，一切诸法如幻如化，如水中月，如镜中像，如干大破城，如空鼓响，如扬焰，如炮，如鹿，如灯，如木易，如梦，如电，如云。这就是大乘经里边所说的，叫做十欲。有地方说八个，有地方说十个，这个地方说十几个了，这个各自呢，它的意思都并不完全一样， 这个干大坡城嘛，是就是，海市蜃楼，它是看着是有，但是实际上是一种幻觉，空谷响嘛是回声，杨艳呢是这个，就是庄子说里面所说的野马啊，这个水呢，这个阳光呢照在蒸腾的这个水汽上，你远远看着就像火焰，也像一片湖水，也像水波荡漾啊，这叫阳焰。如泡，这个水泡指的是无常啊，里边是空的；如露也是指的无常啊；如灯了指的是刹那生灭，念念相续啊；如目翳啊，就是眼睛的有了翳，这个才会产生这个幻觉；如梦了是为是自己为是心识变现的；如电了，电是闪电啊，这就是刹那无常；如云了。云也是指的是无常啊，不断的变化的。这个拿这十几种这个比较相似的这个，但是我们都能看得见的熟悉的现象，去修这个空观的时候嘛，这个叫做体空观啊。你拿这个阿含经里边的分析五蕴的，是。这个各种零件所构成的，其中呢没有这个一个实物，这种嘛叫做息空观或者拆空观，大乘呢主要修这个体空观，他在大乘里边跟密教里边吧，都有非常具体的修法，比如这个梦观，这在老洛六法里边，高级配说的老洛六法里边。就一个梦观法，一个幻观法，幻观法嘛是要在，也是要有一面镜子，对着镜子，看自己镜中的像，然后呢再这样观想，那样观想，然后下边呢，烦恼生死，性甚微弱，亦可令灭，就这个，烦恼。这个经里边讲，烦恼无边誓愿断，烦恼是不是无边呢？实际上，烦恼是一种因缘所生法，凡是因缘所生法，都是有量有边的，只有不依因缘的无为法了，是无量无边的，因为一切烦恼都是因缘所生，所以它必然有，这个断尽的一天。而且它性甚微弱，为什么叫做性甚微弱呢？因为它的本质，它没有一个常住不变的、非常坚固的一个实体，它只是内心的一个心理活动，这种心理活动也是刹那生灭，而且虽然有功用、有力量，但是它没有一个实体可得，所以讲它性甚微弱。这个生死呢也是这样，虽然，这个，我们在六道轮回当中不断的生死，但是它这个，生死呢，生也没有一个坚固不变的一个实体生，死呢，也没有一个坚固不变的实体死，而且死亡呢，也并不是一死永灭。他这个，无用的活动嘛，还会念念相续啊。又烦恼生死，毕竟无情，求不可得，本来不生，实更无灭，自性寂寂，即是涅槃啊。这就是，这个唯识学所说的四种涅槃里边了，本来自性寂静涅槃啊。因为这个烦恼跟生死的，它的起性是一样的，都是空不可得，空不可得嘛，那就是本来无生，本来无生嘛，那就没有灭，因为只有本来生有一个实际生的东西嘛，才能谈得上灭，就本来就无生那里，那也就无灭，本来不生不灭，那就是 自性即净，那就是涅槃。因为涅槃的基本定义嘛，就是不生不灭啊。小乘呢是这个叫做生灭四谛，他要把烦恼完全灭尽以后嘛，证得不生不灭的涅槃。大乘呢是如实的观察本来自性即净涅槃啊。如此所说，能破一切诸见，损自生性执着想，故得离切入。地藏菩萨这样的说法，说这样生的法的话，能破一切这个诸见。诸见指的是世间的不如实的这个种种邪见恶见，跟这个小乘的这个不究竟的这种出世间见。损自生性执着想，能够这个对治自性的自身心所起的各种执着，所以能够远离这个切入啊。当你能够生性，自己生性的有一个本来就不生不灭的一个自性清净心啊，生死烦恼嘛，本来都是因缘所生法啊，没有一个实体啊，都是并不是极其难以断灭的啊啊。这个佛果的功德呢，在自己的本心里边呢，本来都具有或者是一种可以开发出来的一种潜能吧。当你确信不疑的时候呢，那能可以真实的发起大菩提心呢，建立一种我将来必定能够成佛的一种自信心啊。当建立这种自信心的时候，大概才能进入这个进入这个菩萨实地里边的实住里边的初发心住，进入这个三乘实地里边的种性地，这种菩萨嘛，一般才能称作初发心菩萨。下边又说，复有众生不解如来言说旨意故，而生切入。当知如来言说旨意者，所谓如来现彼意识境界故，究竟得离生老病死众恶之法，正彼法身长恒清凉不变异等无量功德具。这个众生不能心生切热了，根本的原因呢，就是不能理解佛说法的这个最根本的那个旨意。这个旨意它是佛说法的一个出发点啊，佛的一切就是说法吧，它的有一个根本的出发点，这根本出发点就是它自证的这个无住处涅槃啊。它的出发点是这个，它的这个目的地也是这个啊，这是它如来出世说法的旨意啊，就是《法华经》里边所说的如来出世的一大事因缘啊。这个就是如来见彼一时境界，这个见了是正德啊，然后呢究竟得离生老病死正恶之法啊，正德的这个法身呢是长恒清凉不变异。这个大般涅槃经呢讲了有八种功德啊，有无量的功德聚，功德非常的多。复能了了见一切众生身中皆有如是真实微妙清净功德，而为无明暗染之所覆障，长夜恒受生老病死无量众苦啊。这个讲众生都有一个如来藏，都有一个自性清净心啊，这个是佛成佛以后老佛眼所见的因为是佛眼所见，众生呢经过推理的也很难证明，众生呢也很难马上就能体会到这种功德。所以呢佛在说法的很长时间里边都是不讲如来藏，不讲自性清净心，讲这样的经呢在大乘经里边呢是大概顶多只有十几种是很少的一部分也是这个大概也是到佛晚年了最后才讲的 如来于此起大慈悲，意欲令使一切众生离于众苦，同获法身第一乐。而彼法身是无分别离念之法，唯有能灭虚妄实相，不起念着来所应得。这个佛的大悲是怎么起的呢？这就是无缘大悲。他不是像小乘人一样，他观众生的有种种苦，像我们今天的观看到众生受种种的苦呢，起这个，因为这个心理学上讲的这个也叫同理心吧，能够体会自己也受过苦，能够体会别人的苦的时候，这样产生一个同情别人的一个心。这如来的慈悲呢，不是这样起的，他是证得这个本来自信清净心的时候，这个自信心里清净心里边本来就有这么一种大慈悲，就是无缘大慈悲，无缘大悲，他从这个自己证得的清净功德，非常微妙的这个涅槃境界，非常快乐的涅槃境界嘛，他相比较呢，他会对一切众生呢产生这种身心的一种慈悲，他想让众生什么呢？跟自己一样，同样获得这个法身的第一乐，这个乐呢叫做第一乐，因为是世间的最上的快乐。而彼法身是无分别离念之法，这个法身怎么证得呢？你拿有分别的心呢？那这种各种种种的妄念，虚妄的这个分别的念头，去这个想要证得它的话，那是不能的啊。包括我们在这个修观的时候啊，拿教理去修观，那也是一种有分别的念，禅宗去参禅了，参一个话头了，也是有分别的念，你去念佛了，也是有分别的念，你拿这些呢，那都是不能证得这个法身第一乐的，最能这个消灭了虚妄实想，不如实的各种。这个想的是知觉认知不起念着这样才能够证得这个法身第一乐。但一切众生常乐风波，别曲折诸法，以颠倒妄想故而受生死一切众生不是这样从这个生到死在六道轮回当中的没有不分别的时候都是这个用这个虚妄的实心的分别，然后执着自己所分别的诸法从这个分别 的基础上呢，才产生各种各样的烦恼，然后呢以烦恼为本造作这个善恶业有漏业。是故如来为欲令彼离于分别执着想故，说一切世间法毕竟体空无所有，乃至一切出世间法亦毕竟体空无所有。这个佛呢，为了让众生呢远离这种各种各样的分别这种分别呢有两种，一种是世间的虚妄分别，一种是二乘的偏空的分别因此呢他说一切世间法毕竟体空，一切出世间法呢也毕竟体空。这个无所有的意思就是没有他本来就具有的不依因缘所生的这个实体。若广说者如十八空，这大般若经里边讲的，如是显示一切诸法皆不离菩提心体。菩提体者非有非无，非非有非非无，非有具，非一非一，非非一非非一，非一一具。这个叫做离四句绝本非，因为众生的这种概念分别佛法把它归纳为四句就四个范畴，一个是肯定，这是是，一个是否定，是非 啊，一个是一是一非，啊，一个是非是非非，啊，你从逻辑上讲，从我们的语言讲的话，你对这个在哲学上呢，最多只能有这种四种判定。这四种判定呢，然后再把它详细的去区分的话，最后是这个得出众生的逻辑思辨，对一个问题的判别呢，最多只有108种。这个来说，我们学校有一个在北大逻辑学，我们国家第一个逻辑学的教授就邓生庆，艺术学院的院长，他当初，这个跟我碰见吧，总是探讨一些逻辑学的问题。啊，他有一次在图书馆那儿碰见，他说这个，然后逻辑学讲了这个众生的逻辑上的这个分别嘛，他说最多只能有108种。我说佛教也说这样，离世就绝白非，楞伽经里边讲了108种，他说怎么这佛教怎么这么高明呢？这个就很多了，确实是，你不管怎么样，你哪一种分别吧，你都是你的第六意识，拿一个语言为工具的一个符号。去进行认知的这种认知呢，就叫做分别，你是不可能证得这个菩提体的，菩提体就是自性清净心，乃至毕竟无有一相而可得者，以离一切相故，因为你语言所表述的实体呢，就是感官所得到的这个经验，这个经验叫做相，色声香味触，就是语言所依据的那个感知经验的那个实体呢，也是没有的，这个菩提体呢是远离一切相。这个众生呢，所有的这个修行者，除过佛教里边的其他的修行者呢，拿佛法来判定的话，他都不能，他的思维呢都不能脱离这四句等108非，还有诸相，四禅八定是这样，比如说四禅八定最高的非想非非想出定，他是修学佛法的人证道的，这个缅甸有一个当代的阿罗汉叫宣龙上师，他是一个文盲，进来他缅甸的那个拼音文字字母也不认识的，一年证到阿罗汉果，像这个人的这个法体呢，现在还在，已经有50年带有元气，现在有好几十年了，还会散发香味儿，他证到阿罗汉果，人家大法师呢不相信他，是这样。不识字的人怎么能证得阿罗汉果呢？就来考他，拿各种教理问题来考他。其中的一个问题呢，就是这个四无色界定，哪个是外道所修的，哪个是内道所修的？他的回答：四无说边处定跟非想非非想处定是佛教里面的内道所修的，空无边处定，跟这个无所有处定是外道所修的，回答非常正确。这个大概从古到今的这个大法师呢，可我没看到有一个人可以回答这个问题的，这个阿罗汉可以回答，就像你非想非非想出定，他必然是这个修学佛法的人。比如说你观一切法，一切想都是虚妄的。观到把其他的一切想都希望了，就是一切觉知都希望了，但是最后还有一点想呢，你不能观空，那就是还有一点想，这想非常微细了，我们的不可思议的那就想是什么，就那么一点点，它不能超出三界，这叫非想非非想出定， 你像这个有无了，那道家了，他是这个认为，他的思维方式跟佛法辩证法差不多，但是世间的一些现象是有，而这就这个有，依何而生呢？依无而生，因为有无相生嘛，那么虚无呢，就是道，就是一个最根本的一个本体，这个得到的诀窍呢，就是虚无，所以道家青城派的丹诀呢，他们讲只有一个字，就是无，然后你就思考无的这个，你把你的凡是有，比如说我的一切念头都是有，全部都你搞得没有，一切念都没有了，然后知道一切念都无的这个无了，也是一个念，对吧？它也没有了。这个庄子呢就是这样修的，这叫做无无，一个先是无，然后是无无，反正无无也没有以后，然后就这个跟道就相应了，它会进入一种定境，这个定境呢，有时候是空无边处定，有时候是最高嘛就达到无所有处定，无所有处定就是定中的只有一个无所有，意思呢，只有一个所缘的境界呢，只有一个无所有，也就翻译作不用处定，这个佛家讲它堕在无的一边，唯无论呢堕在有的一边，